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话，任何奇奇怪怪的现象发生跟我无关嘛，不要理他嘛，就是这样就了然嘛。如果他喊陈总出来啊，我就会出去。哎，我喊了半天谁谁谁都没有啊，没有，你理他干什么？就不要理他，没有就是没事了嘛。没事，我到了屋子里面有一点点怪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后来想到管他干是什么，有种再来叫门好了嘛，既然不叫就不关我的事。没有几分钟就没了，就一直看住下去，到了疲倦就睡觉，也没鬼影子。七天都很平安的，只有那一个晚上有这样的声音啊，真的追究不出啊，声音怎么那么大啊，管他的啦，也许风吹来一个什么，风吹也有可能啊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风了、啊你如果一直要追究，你去做科学家好了，大自然有很多状况你根本追究不出来。所以说除非危及到我们的生命，不然跟我无关的大大小小都是管他的，我不理会。如果要来讨债的，怎么会跟我无关？那是有关，我欠人家钱。现在跟我无关，他要呼风唤雨也是他家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到独一进处的时候，记得我现在讲的这个，特别是声音，跟我无关的一切一概不理睬，一旦发生跟我有关，再来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了嘛，不然你不要修行，天天晚上只在听啊，这个声音又从哪里来啊，那个声音又从哪里来，你不要自己修行了，对不对？你干脆拿一个录音机去那边录好了。好，我们讲回来了，就是说维系随行难绝了故，我们的心事包括我们的作意，不知不觉就跑出什么作意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作意一施行一发动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施与业，从身形跟语形表现出来啊，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造业出来了，造来一个业啊，那个业一定就会有跟它相应的回来。例如我不小心就讲话不小心得罪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会不会说你不小心我原谅你，对不对？他就记恨了啊，记恨就是有一个反弹，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，如果对方是有修养的人，我们认错，我们跟他道歉，他会接受；对方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，你跟他道歉，他都不接受啊！你已经造了一个果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报，不知道啊！所以说，你不能说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虽然这个是不如你作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啊，不知道就要受报啊，有什么办法？很简单，所以叫做生死轮回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活行，生活行要由观心做起，就是常常要提起正念，要如理作意啊，如理作意要靠锻炼而得，没办法不靠训练，天生会有如理作意，不可能的事啊。如理作意就是随时随地检点自己的生活意业，直接要观意业很困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意业观不出来，观我们的生活业，由观生活业就渐渐能捕捉那个意业啊。这个生活意三行都是很维系的，所以这里说维系随行，这个维系的生活意业随时随地随足我们的身体，走到哪里都跟着我们到哪里，在哪一个境界就会相应出不如理作业的东西出来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有修行就能察觉，没有修行很难察觉，有修行也不容易察觉，要修行道家才有办法很快察觉、就是因为这样你沉溺下去的。请问大家，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有没有经过毗婆舍那？不要说毗婆舍那，真的有客观很严密的考究过吗？如果我追他追成功以后跟他结婚，将来有什么后果种种的，有考虑到那么仔细吗？啊，都是结婚以后才发生啊！这一件我为什么没有考虑到？那一件我为什么没有考虑到？啊，在开始的时候都没有，因为开始只看到功德相，由于有了功德以后，我们不看过万相，甚至明明他由于这个我认为有功德，我认为可爱，明明他有过万，我也知道故意不看啊，这个是更糟糕的一次房屋。啊，有的有看看了、啊。功德还是大于过万，没关系嘛。 天下不会有功德过万，同时存在说功德大于过万。只要有过万，不管你功德多大，有一天众缘具足，所有的功德都爆破。这个是学佛法的人一定要记得的一个观念。世俗的人计算功德跟过万，功德大就可以，这个对的，这个是世俗的人，他不修行的人嘛，他是在追求善气嘛，他功德很大，过万很小，啊，过万虽然也会发作，不过毕竟功德大，啊，所以他还是善气，哦，啊，那个过万大于功德，这个是会往恶气去的。啊，我们修行要往涅槃的人，没有什么过万大小的问题，只要过万就是过万，就是不行。只是一个信封，人家我用信封写情书，结果最后把情人抛掉的时候，他火大，只拿我的信封去控告，我就是盗取公物，这个罪就是成立。你要说只一个信封，一个信封，请问几毛钱嘛？啊，为什么这样也叫做盗取公物？啊，这个明明印中国石油公司有没有？这个不是公务是什么？啊，你有没有让这个信封寄出跟公务无关的东西？确实有就是盗取公务嘛，盗取公务一分也是盗取，一万年也是盗取嘛。所以修行的人就要这样看，因为过万只有一点点，这个过万有一天相应起来的时候不得了。啊，那个善气的人因为追求无报，尽管这个过万有来相应，我的功德还是会有顺移，没有关系。对不修行的人，他这样计算是没有错的。对我们修行的人，不行，不能过。如果我现在讲的这个基础都做不起来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有毗婆舍那。毗婆舍那的行思六数差别所言，第四个行思品，黑品、白品。只要有过患的，不管你功德多么大，通通叫黑品。这个是毗婆舍那的内容，哦，啊，这一点一定要建立起来，啊，由于这样，所以维系随行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观察出来。但是对一般的愚痴凡夫，维系随行就是很难觉察，修行的人多觉察的很困难，何况不修行的人，啊，亲溺在一滩里面的人更加不可能观察，哦，这个是第二点。哦，啊，所以很难突破。啊，第三点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修行，说要突破这个爱河的清音，不可能的事。修行都不一定能过，很快克服，何况不修行，这个是不能过。啊，第三点，一出境界难回转户，一旦我那个跟一个所缘境界相应，叫我再回心转意，很困难的。一旦我爱上一个人，叫我不要再爱了。你看他们的家族多么糟糕，多么糟。你只爱上他那一个人，啊，那个人他的家族的糟糕通通拉出来以后，你是不是要躲着走？啊，他的家族又不是他的家族都很糟糕，他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结婚就会连贯下来，啊，没这一回事的，管他的。啊，你看，请你在爱我的人，那个过万明明有也不看，啊，没有看到的过万，那不要谈了。啊，看到的他也认为功德大了，过万没关系呀，啊，所以一旦连上一个境界，一出境界难回转故，因为习气难调难护，转变习气很困难，连上一个爱位又叫他回转几乎不可能了。你们看世间道的人有没有人能回转？啊，那些进贤立法委员的有没有人能回转？一进贤的时候都要花那么多钱，啊，做一任立法委员一个月30万来讲也补不起那些钱啊，哦，啊，很明白这样的结果。我做立法委员上任以后就是要搞一些非法的东西，这不是很明白吗？啊，这个就是造业了，你啊，管他的吧，先做再说啊。你看难回转，我们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以后一样难回转啊，特别是这个一生俱来的实色难回转，所以清音在爱河的人更加难回转，所以常常恋爱上有很多悲剧产生，就是这样，哦，啊，第四个，乃至有庭一切广大种种诸行所随除故，只要三界的东西不管多么低下，多么粗糙，到多么的维系，多么的高妙， 但是它都包括在诸行的范围里面，逃不出诸行的所掌心，所以叫做被诸行所随主、逃不出诸行的所掌心的意思就是说，逃不出诸行是无常，诸行是苦，一切行是苦，绝对逃不出这个。所以第四点说，乃至有顶一切广大种种诸行也一样的，就是无常跟苦一样，一直随逐它。你看得到禅定的时候被有行所击逐，大家记得吗？虽然我有了禅定，仍然被有诸行，一定是有嘛，哪有诸行是不有的，一定被有行把它挡住，再不然就是被法性之所击逐。法性之所击逐是什么？那势利眼的、我看到好的就要，差的就不要。今天我爱上一个好，明天看到有比这个更好的，我马上把这个好的抛掉，要一个更好的。后天看到还有比那个更好的，又把那个更好的抛掉，拿那个更好的。所以人就是忘恩负义，就是势利眼。当然法性之所基础不是在讲这个，我把它发挥了。法性之所基础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啊，之所以会愿意修，因为我发现了禅定的境界比欲界好嘛。等到修得禅定，发现还有比这个禅定更高的禅定，我这个就不愿意了，我要再爬另外一个。他在追着因缘用比较而出来的，不是针对诸法，见到诸法的如实相，诸法的如实相是平等性的，它没有高低的啦。啊，法性一定有粗法性、细法性，就是刚刚十一行里面所说的粗细啊，或者好丑啊。我们因缘免当这个相对世界里面比较好丑的因缘比不完，比到你死，比八万大劫还是比不完。后边一定有比前面更好的东西出来啊，不知道我们在追什么。追一个没有目标永远不能实现的东西，所以说无名道家如实之见的人，终于发现法性没有好坏嘛，法性是平等法界嘛，哪有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，因为你对他的自信，对他的所依所缘不清楚，所以认为这个叫好那个叫坏，在那样的众缘之下都是无常苦的，当众缘习执都是常乐我净的哦，没有真正的常乐我净，我是用形容词来说明哦，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说，乃至有顶一切广大种种诸行所随逐故，你离不开生灭的诸行，比较的一定生灭的啊，有好坏来比较的也一定都是生灭的，没有终止的，叫做无始生死以来，未来际也不知所终哦，那个没一个比一个永远比不出来嘛。一个时钟一二三四五六到十二点，二比一大，十比九大，十一比十大，十二比十一大，一又比十二大了。一应该最小，结果一变比十二大，你要怎么比嘛？比不完嘛？所有的价值都由因缘形成的，不是它那个东西本身真的好，真的不好，那叫做常见啊。已经诸行无常了，怎么会有常的东西出现呢？不可能。所以注意，你认为说我不是欲界的爱呢，我是对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叫做不动行哦，我不是做无形非无形，无形善气非无形恶气，我是不动行总可以了吧。哎呀，不动行没有用，仍然被诸行所随逐了，你的不动行仍然是那个要比较出来的了，对不对？并不是一个如实之见到诸法的法性的状况之下的平等，而不再比较啊。这一点形容词一直说绝对境界啊，在细论上来说明是对的，实际上如果你们处顺到法性以后，就会知道哪有什么叫做绝对的东西，根本没有哦。但是我们在细论界为了让你知道相对世界糟糕，要绝对的才好啊，涅槃的境界一直说不出来，除了把它说成说它叫做绝对境界，其实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境界的哦。你们以后如有所处顺就会知道哦。啊，这个是第四点，心在那个意贪里面不能自拔的第四个原因哦。有的人以为我不动行已经不是意界的爱位了嘛， 即使仍然是爱畏，有形诸所即死，就是爱畏、哦、有形的意思就是我的房子只有这么大，并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子，但是在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全世界我的房子最大啊，后来又有人盖比我更大的啊，那个更大的真的比我的大，但是我在这个最大的房子享受很久的时间以后，我一直认为我是最大，人家跟我讲有更大的我不接受，我也不相信，我爱找我的房子了。这个就是禅定的自地爱位，你得到的那个禅定就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全世界最棒的啊，明明有更高的你已经突不破了，踏不出去了。所以说有形之所基础就像什么呢，像一个容器，水被装在容器里面，它没办法溢液这个容器以外出去，因为它被装在容器里面啊，这个容器如果是三角的，水就变三角，这个容器是五角的，水就变五角，水随着容器而变化，不能溢液这个容器的范围，这个容器就叫做有形、哦、我随着我造的业，我得到的这个东西，我认为它就是最棒的，再也溢液不出去了啊，这个是比那个法性之所基础更糟糕的了。这个有形之所基础的人，虽然有了禅定，从此不能进步，那个法性之所基础的，他如果听到还有比我更高的禅定，他又赶快把这个丢掉，再去学那个啊，见我啊，见我啊，也有什么界定啊，都是无常，包括禅定也是无常，也是苦的，因为一起生命到达以后又要奔落，仍然是苦的，没有用哦啊。这里我讲到这里，我们再看请因在爱而不能自拔的第五点哦，我们对异界没有厌离相，这个爱而也不一定属男女生，男女生是比较明显遇见的啊，也比较大的啊，这个爱而是说对于异界的爱所通通是爱和了哦啊，甚至进一步讲对三界的爱所都是爱和，不极尽下万生心故，因为被爱和所亲因的人一定不极尽，所以那个由于这五个内容，亲因在爱和的人就不断的被他被这个所飘溺，不能自拔，这个叫做由此飘溺。那、啊、下面我们讲第三点，依此飘溺者，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为依色等五种诸行而被飘溺、哦、前面讲了那个就是被五种行所色色的身发生了种种的差别，就是若栖若住若坐若卧、哦啊、若栖若住若坐若卧可以分成五点，那个若栖就是后有的爱着跟需求未来境界，这两个都是若栖、啊、所以四个变五个，所以依此飘溺者为依色等五种诸行，就是后有为依色等，就是为依色受想行识啊，色受想行识又有若栖若住若坐若卧啊，色受想行识的五种诸行就是后有的，后有爱就是后未来的色受想行识啊，希求未来的境界就是这一生的未来的色受想行识好啊，那个现前未得将得境界、哦、啊，那个就是那个为我的色受想行识已经到达我所追求的未得将得嘛，啊，或者已得未受用啊，或者得到以后就在受用、哦、像这样的，这个叫五种诸行，为依于色受想行识等前面讲的那后有爱的五种诸行而被飘溺了，就是依于这个被飘溺，因为他若去了若住若坐若卧就被飘溺了嘛，若去开始要渡河了嘛，啊，若住既然跑到河中要越过去啊，越不过去被河水把它淹没啊，淹没他还说淹得很棒啊，我在河中也不错嘛啊，既然在河水里面坐下来了，最后干脆躺下去了，被淹死了哦，就像这样的啊，所以说为依色等五种诸行而被飘溺的意思，即于三气二气两岸一共有五种行的品位差别，在前往三气二气的，有的人才刚刚前往，有的人已经前往，就在前往而 将到达的时候，有的人终于到达还没有受用，有的人到达以后在享受，还是有这样的差别，叫做有五种型的品味差别。世事攀缘顺流飘逆，啊，做七的人一定进一步追求做住，已经住的人一定再进一步追求做做，啊，做也到手的再追求做物，啊，若七没有追求到，当然不可能达到住的程度，啊，随着这样的程度叫做。世事攀缘顺流飘逆，就依于这五种型的品类差别，它世事在攀缘，结果这个没有办法逆流了，一定随着洪水的水流而飘逆下去。啊，这个是第四点，叫依持飘逆，就依于五种型而飘逆下去。我开始在若七飘逆了嘛，若住飘逆得更深，若坐若卧飘逆到不可自拔。啊。啊、第四点，如此飘逆者，啊，就是这样飘逆。他说，怎样飘逆呢？迎而飘逆，位于诸行如前所说流转等事，随即次第不如实之。就是什么状况开始在流转呢、啊？啊，什么状况叫做有杂染？没有杂染就不会流转，由于有杂染就有流转。另外。对于极灭未幻离不能观察，极就是在发生流转了、啊，啊，这个流转是很痛苦的，应该把它消灭下来才好。他们还说这个流转不错呢，这个飘逆不错嘛，哦，啊，如果这个流转不好，要把它断掉才好。你要知道为什么流转呢、啊？啊，由于起哀畏才会流转，对诸行不起哀畏不会流转，啊。既然对诸行起爱畏就会流转，这不是有过患吗？对啊，有过患啊，那有过患我们要赶快处理啊。对啊，对，现在讲的这一套他通通不懂，通通不懂，所以说为诸行如前所说的这一套，这整个过程，这个极灭未幻理流转等事的这整个过程，随即次第都不如实之。他的次第就是极灭以后发现是由于有畏才有过患、啊、所以我们应该要处理，就是他的次第啊。复计为我己我所故啊，对这个不懂的时候，一直以为真的有一个我，也有我拥有的东西，就一直在我跟我所，就是水流了，我那个我啊，水流把我飘下去了、啊、一直在被水飘逆之中的时候，没有上岸啊，没有上岸不清楚，被那个飘得脑筋风花了，结果说有我跟我所、哦、这个是如此飘逆。那、啊、下面讲第五点、哦、第五点，以飘逆时所有相持，在飘逆的整个过程所发生的所有的现象、哦啊、在飘逆的整个过程发生了这么多现象的时候，他说未必如是被飘逆时水饱爱深意死长久，他在这个洪水在这个生死的海流飘逆的时候，虽然他很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很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受伤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，由自信念不能令住，但是法性是生老病死，这个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，所以由自性就是诸行的法性，他的自性就是无常，自性就是苦的，而且最后为生法性、老法性、病法性、死法性，死法性作为终结，是不可能继续延长他的寿命下去的。由自性就是会灭，会趋于灭的法性，不能令住啊，没有办法令他长久的保护下来，如为飘逆啊，这样就只有这样继续被飘逆下去，永远没有上岸的一天了、啊、哦，啊，他在飘逆之中，既然还以为在飘逆的过程能够使我的身体一直保持完好不受伤，继续生存下去，越飘逆越死，越遍体鳞伤，飘逆的很长才死掉的最难看。飘逆一会儿就被撞死的比较还好看一点、哦、这个是我随便说明的、哦、啊，这个就是移持房屋的整个内容。移持相为当知即是逆流行者， 如果跟这个颠倒过来，他就是挣扎着要往上冲，赶快上岸，不要被水继续漂移啊！这个就是逆流的修行的人，修行的意思就是逆流者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愿意修观行，大家就要记得，我们一边要修观行，一边顺流而下，就糟糕了啊！未免自己太无明了哦。既然要做逆流的，就不能再顺流而下啊！如果我们不从前面讲的若即若住若坐若卧，赶快从那边转过来，从那边出离，我们是在往顺流的方向啊！一边说我要修行，一边在顺流啊，这个就没用了哦，矛盾了，脚踏两只船不可能啊！然后下面讲过来，如果逆流而上的人，就是有聪明智慧的人。所以这里说，又聪慧者有十种相。有聪明智慧的人，他可以由十个内容判断出来，就是拥有聪明智慧的人有下面讲的这十个内容。这十个内容不是说你已经证阿罗汉，就是你是多闻圣弟子，你是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所以你有能力成为多闻圣弟子，你已经知道赶快找一个独立经术修十摩他毗婆舍那去了，已经准备要上道了啊，这个就是聪明的人，聪明又有智慧，生命的方向不会迷途啊。又聪慧者有十种相，当知即摄诸聪慧相，当知道这十个内容已经具备满足，包括所有聪明智慧的人的内容。所以诸位看看这十个内容自己有几个啊，就知道自己有几分的聪明智慧啊。如果半个都没有啊，要小心了哦，你可能会被掉入三途二道去了，这是很有可能的哦。我把它念一下，我们就结束哦。他说：又聪慧者有十种相，当知即摄诸聪慧相，哪十个呢？我把它先念一次好了哦。第一个为成就即生慧故，他没有写出来嘛哦。第二个。又成就方便闻思修所成慧故，第三个又成就故无动摇故，所以他能够表现什么呢？善思所思，善说所说，善作所作，就是生活运行了哈。啊，第四个又能自依己所有性，依靠自我，绝对不他一子、自一子、怀一子，又能自依己所有性，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好的个性。未尝违命依附于他，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去投靠别人啊、哦。第五个，又有所求无不安乐，我所要追求的追求到就满足了啊、哦，所要追求到呢。请大家翻到74页啊、哦，74页的倒数第六行。哦，前提的第十行啊，倒数是第六行第二大段，就是我们在解释那个前面讲的杂含经论，前面讲的那一部51经的杂含经哦，它的标题叫顺流，顺流就是顺着世俗哦，顺着色声香味触而流转下去的哈，顺流的人就是一次凡夫啊，如果跟他颠倒过来就叫做逆流，所以建华正果叫做逆流者，或者叫逆流相、哦、啊，要做逆流相的人，他一定是聪慧者、哦、啊，如果顺流而下的一定是一次凡夫、哦、啊，这里把一次的状况讲完，接着讲到聪慧相来了、哦啊，请大家就看74页的第十行哦，第二段啊、哦，顺流这个标章的第二段，又聪慧者有十种相啊，上一趟有稍念过哈、哦，今天我们仔细的来把它讲下去哈、哦。又聪慧者有十种相，当知即摄诸聪慧相哦，它具备涵盖了所有聪明的内容。聪明有智慧的内容，就是聪慧者有十种内容，已经具足涵盖所有聪明智慧的内容。啊，第一个为成就即生慧故， 凡于这一点很无可奈何，就是过去世如果没有熏习佛法的人，这一生就是没有寄生慧啊，没有寄生慧的人就是对于哎，有这么多的宗教，有这一教有那一教啊，人家叫你信这一教就跟这一教，信那一教就信那一教啊，他也不知道哪一教才对哦啊。如果他信错了，人家跟他讲哎，你那一教不是真正很好的 哦还有比他更好的啊，他如果信习惯了也不愿意转变，他也不能接受你的劝导。所以这个寄生慧就是很奇怪的，他天生下来就有辨别的能力啊，他有辨别的能力，知道哪一个宗教比较好，哪一个宗教不好，他也许先遇到很多不好的宗教他都不会接受，终于被他遇到好的他就自然接受，或者他一生下来运气上第一次就遇到一个好的他就接受了，后边的不好的再怎样来叫他改性动摇他都不为所动，这个就叫做寄生慧。所以我不是讲过我的朋友吗，他常常来跟我讲佛教，我就跟他讲你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教了，他说你们每个人我听到的都这样讲，他说他那个不是真正，我这个才是真正啊！你也这样讲，我那个朋友也这样讲，他也这样讲啊！到底我要相信谁哦啊，因为他不懂佛教的术语啊。当时我说那你要相信谁你就去相信谁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当然说我的对，我难道会说我的不对啊？我讨个派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我说我的对啊，你要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哦啊。如果我们当时他如果知道事，我就会跟他讲谁叫你没有成就寄生慧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办法，没办法哦啊。如果说有比较多的时间，好，我可以慢慢讲。我之所以会那样跟他讲，是他是很高级的知识分子，不是一般。